人类是被创造成为蛮有神意识的受造物，甚至他们真的毫不在意自己，没有任何的自我意识，他们完全是神的意识，不是自我意识。这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方式，成为蛮有神的意识，甚至连我们有没有穿衣服都不知道。我们没有人曾变得如此有神的意识，不是吗？然而，那却是神创造亚当和夏娃的方式。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创世纪3:9-11。你想，当亚当说，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神会回答说，你真的是赤身露体吗？你在开玩笑。你想，那会是神第一次注意到他们是赤身露体吗？当然不是，神早知道他们是赤身露体，因为他创造他们本是如此。但是神知道，在他们犯罪之前，他们不会知道自己是赤裸的。现在你可能会纳闷，赤身露体具有什么意义？对我们来说，那看来可能真不是个让亚当和夏娃把自己藏起来的好理由。但根据圣经，那却是他们意识到的唯一一件事。这是他们要躲避神把自己藏起来，还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想这如此重要的原因是因神不是赤身露体，神有穿衣服。你知道，在整本圣经中没有一处经文提到神或天使是赤裸的吗？他们总是穿着衣裳，神穿着衣裳。你知道，在整个永恒中，我们将会穿着衣裳吗？参阅启示录19:8。我们将会穿上像是用洁白的细麻做成的真正公义的外袍。在天堂，没有一个人是赤身露体的四处走动。害怕被拒绝，现在亚当和夏娃充满了自我意识，这使他们全然的容易受到邪恶的攻击。我相信最立即的结果是害怕被拒绝。他们已经习惯看到穿着衣裳的神和天使，然而突然之间，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察觉到自己没有穿衣服，当人察觉到他或他与其他人不同时，一种身体的自然反应总是恐惧，害怕被拒绝。因着不同而受到拒绝是所有种族偏见的根源。按照我的看法，基督徒有种族偏见实在是无知。只要基督徒愿意用头脑想一想，就会明白在天堂他们将和每一个人在一起。我认为因着人的肤色把人视为次等的是愚蠢的想法。然而有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害怕与众不同。我曾经受邀到黑人教会中讲道，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白人。尽管我知道他们爱我，还是忍不住会想，他们对待我可能有些许不同。当人们认知到自己与别人不同时，通常都会有点迟疑。那是社会上有种族的同僚压力的理由。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像别人一样呢？他们想要被接纳。神创造我们是成为被爱和被接纳的人，他不是创造我们生来被拒绝。没有人喜欢被拒绝，人憎恶被拒绝，因为他是人受伤。神没有设计人具有被拒绝的情感容量，我们不应该和被拒绝共存， 我们可以和应该达到一个地步。不让被拒绝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学会如何把它交托给神。然而，人们会加入帮派，犯谋杀罪，并做各种可怕的事，只是想要被接纳。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就会害怕，我们若不像别人，他们可能不会接纳我们。于是就会倾向朝着周围的人认可的标准或正常表现去做，来讨人的喜悦。亚当和夏娃犯罪的那一刻，他们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像神，他们害怕被拒绝，也害怕愤怒和报复会临到他们。我个人的看法是，当神想到他所造的人，竟害怕到想要逃离和躲避他，令神的心都碎了。然而，那是罪的知识带来的结果，永远负债。罪的知识使人感到罪恶感，当人感到罪恶感，就会逃避因自己的罪而亏欠的人。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分享有一次我欠一位女人一些钱的例子。她是我的房东，也是一家银行的副总裁，我欠了她一个月的房租。我曾告诉这位女士，我知道我欠她钱，我说我很抱歉，我答应你，就算需要卖掉我妻子的血，我一定会还你钱。当时我妻子的血一品托值125美元，我答应他一定会履行诺言。那位女士对我真的很好，她说不用担心，我信任你，我知道你一定会做到。她尽其所能地向我表达这善意，但是我知道自己拖欠房租，这让我感到很糟糕。有一天我走在街上，看见她正迎面走来，我一看见他就迅速低头进入一家商店，即使当时我口袋里一毛钱也没有，我甚至连收费公用电话都用不起，但我进去店里还开始看起来像是打算要买某样东西。为了躲避在街上和那位女士见面，虽然她已经尽力地向我表达爱、怜悯和宽恕，但因我知道自己亏欠他，我不想要和他说话。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负面的情况，是我不想面对的。如果我们诚实，就会同意我们每个人都会如此。我们不喜欢和那些经常会使我们想起生命中负面事件的人在一起。而如果我们犯罪了，只要提到神，那位我们凡事都亏欠的，就会让我们想要远远地逃离他。罪的知识，分别善恶的知识，会使我们想要逃离神，而非接近神。当亚当和夏娃犯罪时，他们应该奔向神，而不是逃离神。但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倾向去做的同样的事。当我们犯罪或觉得自己不配时，我们逃避神并试图离开他。欺骗，罪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也蒙蔽或欺骗人。圣经说，因被罪迷惑，我们的心就刚硬了。参阅希伯来书3:13。在旧约时代，人们的心对神的事愈来愈刚硬，他们是如此远离神，使他们把各种犯罪的行为都加以合理化。哥林多后书10:12说，把自己和别人做比较是没有智慧的。这节经文教导我们，拿身旁的人来评量自己是不聪明的。或许你曾经听过有人说，如果教会的那些老伪君子能够上天堂的话，我也会上去。不过这节经文说，那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衡量标准。 假如教会里的这些伪君子没有上天堂的话，那又怎么办呢？回顾整个历史，人总是试图找一个比自己烂的人做比较，来合理化自己的罪。人们会注视全教会中最差劲的人，说，如果他们去教会还能上天堂，我也可以。那是一个很糟糕的比较标准。人们将不会被教会的伪君子来衡量，人们会被拿来与耶稣做比较。参阅罗马书3:23，除非他们符合标准，否则他们需要一位救主。然而，把自己与别人相比，好为自己脱罪，是人的天性。过去，同性恋在全世界甚至完全无法被任何人的标准所接受，但如今，甚至一些政治家、有公众职务被认为是值得尊敬的人，公开拥护此种生活形态。最近的现象已经改变很多人对同性恋的看法，因为他们把自己与别人做比较，说如果谁和谁都如此做，或如果谁和谁对他都不会有问题，他必定不是一件太糟糕的事。唯一的问题是，那位政治家从来就不该是比较的标准，只因某人拥护他。无论此人是多富有，或多有权势，或拥有什么职务，就公开支持某件神所谴责的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们会自我欺骗，以为无论我们犯罪与否，都无关紧要呢？让我们再来看该隐。当该隐杀了一个人，神没有以愤怒对待他，反倒保护他。这并非神赞同该隐所做的事，乃是因神的恩慈。罗马书2:4说，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尽管人类应该受到审判，神想要向他们显出他的爱和怜悯。神想要彰显他的爱和怜悯，是为了吸引人回到他的面前。然而，当神保护该隐却没有审判他，人开始误解神所做的。圣经中提到第二个杀人犯是拉麦，他是该隐的第五代子孙。当他杀了人，他恳求神说，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创世纪4:24，换句话说，如果神像他所说所做的保护了该隐，那么理所当然的，神会更加保护我。神没有如此说，那是拉麦说的。你看发生了什么事吗？拉麦说，如果该隐犯了谋杀罪还可以过活，那么我犯了谋杀罪也可以活下去，我比该隐更情有可原。人们开始将神的忍耐和恩慈解释成神容许和宽恕了罪。人们开始说，罪必定不是一件太糟糕的事。这从未曾是神想要传达的信息。但当罪欺骗了人们，他们就会想和做难以置信的愚蠢之事。为何神延迟赐下律法？到了创世纪6:6，此时罪恶已经在地上变得如此严重，圣经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神是恒久忍耐的神，神甚至为他所造的人心中悲伤。人必定已经大大的违背神。在马太福音24:37中，就引述耶稣说的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换言之，耶稣说，当他再来时，人类将如挪亚时代的人们那般犯罪作恶。我们都还未曾见过挪亚时代那样程度的罪恶再次彰显在地上。 不到2000年，从亚当时代到挪亚时代，世界已经堕落到无法再堕落的地步。我向你保证，虽然今日的世界确实很败坏，但我们尚未看到罪恶达到挪亚看到的程度。我可以提供你考古学的事实，那是我曾经阅读到有关被挖掘出来的古代艺术形式和手工制品的一些资料，显示出我们尚未见过挪亚亲眼目睹那个年代罪恶的深度。在不到2000年之中，罪恶已经蔓延扩展到在接下来的4000年，从洪水时代到今天还无法相比的程度。有一个使罪被抑制的原因，洪水之后，神终于做了一件限制罪在地上增加的事，他赐给摩西旧约的律法，借着强调性的陈述何为正确及何为错误，并借着赐给人类他完美的标准，神在说，这证明了你们的罪是不能被接受的。然而赐下这律法不是神的渴望，如果神原本就想要透过律法限制罪，如果那是他的计划和本性，为什么神不在伊甸园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后就马上传达给他们呢？他与他们面对面说话，那时他就可以把这律法赐给他们。为什么在借着摩西传达这律法之前，他要等候2500年呢？主要的理由是因神的恩赐是带领我们悔改，神从来不愿意我们是出于惧怕他的愤怒来寻求救恩，乃是因着他的恩慈和怜悯来寻求救恩。然而神并未将律法赐给亚当和夏娃，还有另一个理由，神不愿意让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们罪的严重性和深度。你能够想象，如果亚当和夏娃明白他们的罪将确实地影响全人类，他们会作何反应呢？你能够想象，如果他们能撇数十亿人，因他们所做的将在整个永恒中下入地狱，他们会作何反应呢？你能够想象，如果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罪将造成的一切痛苦、悲剧、战争和残酷行为的一幅生动图画，会作何反应吗？那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他们将无法承受如此的现实，我不认为他们还可以活得下去。虽然亚当和夏娃是有罪的，但神不想让他们知道那罪的深度，他不想把罪归咎于他们，所以他以爱和怜悯来对待他们。神选择不向他们揭露他全部的律法，就是关于他们所做的真的是何等罪恶及对人类会造成的确实影响。神没有向他们倾倒他全部的愤怒，却反而以爱和怜悯来对待他们和其后裔。如果神让亚当和夏娃明白他们是何等的邪恶，他们的子孙甚至会开始更加逃避神。如果他们明白神对罪的看法，绝望会临到人类身上，并达到一种无法相信神会给予他们怜悯和宽恕的地步。他们不会期望从神来的帮助，并会将自己转向撒旦。借着向亚当、夏娃和其后裔显出怜悯、爱和宽恕，神吸引他们靠近他自己，使他们能够接受他透过将来的弥赛亚所带来的救赎应许，并且获得拯救。即使当该隐杀了人，神向他展现的是爱和宽恕，而非愤怒，但人开始误解神的怜悯， 因着神没有处罚该隐，该隐的第五代子孙开始合理化自己的罪。他开始想，神必定不是真的反对他，因为该隐犯罪还可以过活。于是人开始把神不惩罚视为赞同，降低了他们圣洁的标准。人开始愈来愈深陷罪中，并且更加降服于撒旦，到一个地步，撒旦真要毁灭整个人类。为了保存一人，并避免全部的人类被毁灭，神决定彻底除灭全人类，只留下挪亚和他的家人。在创世纪第六章中，记载了神降下大洪水，来短暂表达他对全地的愤怒。然而，即使洪水也实实在在地彰显了神的爱，因为罪恶是如此严重，全世界神只剩下八个回应他的人，如果他不介入且展开行动，没有一个对神忠心的人会存活在地上，而我们也绝不会有救赎计划。因着神的爱，神有一个救赎全人类的计划，这包括凡曾经活着的人，及未来将活在地上的人。耶稣是神救赎的代理人，他必须被一个人类所生，且非生自一个邪恶不洁的人类后裔。耶稣必须被顺服神和允许神的灵透过他工作的人生下来。如果神不用洪水来干预，就没有处女来生下耶稣，罪在地上就淹没严重。虽然洪水是神的审判，它也是神为人类的未来而彰显他的怜悯和慈爱。从亚当时代到挪亚时代，神显出他极大的克制来处理罪，他用怜悯、慈爱和宽恕来对待人，没有将人的罪归咎于他们。为什么？是因神赞同罪吗？不，是因为他不想要人知道他们是多么的污秽、邪恶，因为罪的知识会驱使人远离他。然而，最后，在洪水之前，罪如此剧烈的增加，以致在洪水之后，神亲自将律法传给摩西。再一次，这并不是神的第一选择，却是人类给他的唯一选择。